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从我讲话比较快，你就知道我内心有多愉快。
有押韵呢、欸
啊、没有押韵的、嗯、同样是快嘛。
还有一种时候你会讲快啊，太累的时候。
今天真的兴奋到没办法形容。
嗯，
我真的是在感动到不行了。我们聂维军，
嗯哼，
他带着妈妈到郊外去玩，到哪某某一个山上，居然看到好吃的鸡肉。
嗯，
他说他们吃非常好吃，
嗯，
非得要带回来给我吃。
是
啊，我真的实在感动到不行了。
嗯，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你们出去玩放轻松，
嗯，
不要为了要买东西给我吃就得要赶回来。
对，
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嗯、已经煮熟的，
是的，
所以你们都认为说要新鲜吃嘛、嗯、对不对，所以要赶快带回来，不要，你好放轻松的带妈妈出去玩。
嗯，
真好孝顺、
嗯、
真的好。所以呢，嗯，非得跟我说不行，我一定要买给你吃、
嗯、
你现在很需要、
嗯、
很需要吃像鸡肉这样的来补你的这个身体哦。
是，
所以呢我一定要买给你吃，真的很好吃。
嗯，
真的买回来，
嗯，
买两盒，就是一只分成两一半一半、
嗯、
两盒，送到哪里？送到丽人屋、
嗯、
啊！我真的感动到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吗？维、嗯、君，我你真的实在是太让我不知道该怎么答谢你，我真的没有力，没有办法、嗯、有比你这种诚意更重的礼来回向给你、
嗯，
真的没有，
是
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对，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情，
嗯哼，
所以说。啊，你让我太感动了。
对，
当场我没有骗你，我在房间里面，你在丽人屋跟我通电话的同时，
嗯，
我眼泪就从我的眼角就这样滴下来。
对，
哎、自己的亲人
感动啊、
嗯，都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出去玩
呢。想到你，
有啦、嗯，家里当然会有人，我为我的健康，然后要买什么东西来帮我补啊，嗯、等等是有
是，
但是出去玩不可能会这样子嘛。嗯，他带着妈妈出去玩，
嗯，
还为我买好吃的补身体的。他说：“你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肌肉需要补上这个
蛋白质，
蛋白质。嗯、所以呢，你多吃。”
嗯，
今天呢，我内心现在已经期待着赶快要回家
吃这个鸡肉，
要吃鸡肉、啊，要吃我们聂维军买的鸡肉。
嗯
啊，同事几年的在一起。嗯，他在公司不晓得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呢，真的看着他的气质，我真的非常喜欢。
对，
喜欢他的气质跟谈吐各方面。嗯、真的，谢谢维君。
嗯，
我现在已经闻到他的香味了。嗯、好，真的。另外还有个快乐成者，
嗯，
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
给你看一下牙齿。
哎呦，昨天去洗牙了。
嗯、哦。
就在我们歌林的八楼。
哎，你人家讲了以后，大家都顺便去洗、哎。
对对对，生意就会变得兴隆。
来丽人屋的时候顺便，真的。昨天只用挂号，就是健保费而已，200块。
是。
那过去去洗过一次，真的非常的敷衍你，
嗯，
那种感觉了、嗯。所以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去？
对。
后来心里想，我还没有找到别的医生。
嗯，
好吧，我上去问问看有没有别的医生、
嗯、
不一定是上次帮我看的那一位、嗯、结果是哎，服务台的小姐真好，
是，
她就帮我安排了。她跟我讲说，可是另外这个医生
很忙，
他真的很忙、
嗯、
所以呢就是在明天的下午6:15、
嗯、
你一定要准时到、
嗯、
不然的话他真的后面排得很满。
对，
原来他是专门看小朋友、
哦、
还有美容牙齿的、
嗯，
难怪他在帮你 清洁的过程当中，一直跟你说，一直跟你说话，安慰你，
是
就有一点像我们的梅子一样，
朋友一样，
像梅子一样要乖哦，只是大人不是用这种口气。
是，
昨天我真的很满意，
对，
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昨天帮我拍照，整个牙齿上下都拍，前后都拍，
对，
拍完之后他就一一讲解给我听，他就讲解我前面四颗是假牙，
是
我说对，没有错，我换过牙齿等等哦，因为生产的时候产生了危险，
对，
所以呢，他说急救吗？我说对，他说插管吗？是，我是被插管的，你知道吧？所以呢，嘴巴咬得很紧，所以张不开，所以呢，医生就把我门牙给敲开，
对，
然后就插管进去救我，整整花四个小时，你知道吧？我完全不知道。
对，
我在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危险，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呢，医生就骗我的家属，
是
说因为前面有难产的，所以呢，你们家人啊，所以在比较他在里面等，
是
你放心，其实我在被急救，
哦，
你知道吧？所以前面门牙全部被敲掉，前面四颗是完全是假牙，可是他告诉我你牙齿保养得很好，严格讲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但是左边这三颗也是假牙，多久以前做的？我说已经差不多20几年了，
是
最少25年。他说
不敢相信，
他说怎么没有摇晃？我说
曾经有，
没有摇，没有那个什么牙根嘛，他说你这个年纪了都没有摇晃过吗？我说有摇晃过，他说啊现在怎么那么固定，那么稳，巩固。
对，
我说，因为我有方法，我没跟他
重建，
因为他很忙，下面有人在等，
是，
那我的时间不能占用太多，
对，
因为只是想到他会问我这么多，
是的，
你知道吧？如果我一一就讲，没有讲那么多了，我说我有方法，就这样子。没想到他真的很认真，他说你牙齿保持得非常好，
是
很棒，很好，所以呢帮我不断洗，还帮我真做了很多的解说，
对，
等等，所以严格上你的牙齿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真的快乐存折就是我这一辈子应该不需要为我的牙齿烦恼，
对，绝对没有。
结果呢他花在我身上的时间蛮多的，下面有人在等，所以我就不好意思，
是
只是200块，他如果自费的话要1000多块，
对，
所以赶快叫燕宁陪我上去，还有玛丽安陪我上去，结果呢我说燕宁赶快帮我拿胶原蛋白
送给他，
女医师，她的名字我有拿她的名片，叫做刘忆颖，回忆的忆，颖是聪颖的颖，林志颖的颖，真的很年轻，他戴口罩，一对眼睛很漂亮，
是
人很亲切，原来他是专门帮小朋友的，所以很会安抚你，我觉得很棒。好，就知道我们歌林，我们在5楼，他在8楼，
对，
他在8楼，他们这家名字叫做安曼哦，叫做安曼，安曼，安曼牙科医，牙科诊
所。
好了，这就是我昨天的经历，到今天都觉得很愉快。今天照镜子就察觉到，我牙齿呢没有牙，不是牙垢，我也不是牙垢，因为我喜欢吃那个八仙果，
对，
八仙果，
啊，
所以呢，难免都会牙齿缝里面会有比较深的颜色，所以昨天洗得非常净，好开心哦。先播第一首歌。
好，今天这首歌曲啊叫做祷告，是席琳迪翁唱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啊，简单讲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它叫做魔剑奇兵，那其实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小女孩啊，她非常的勇敢，然后她就想要梦想成为这个亚瑟王的武士啊，然后为了帮亚瑟王这个守住她的城堡跟夺回那个宝剑呢，就经历了一连串的这些挑战跟冒险，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主角面对这些困难跟冒险的时候呢，去象征他内心的渴望跟祈求，他就讲到说，我们祷告生命善良，愿您啊从苍穹之中照顾我们，这个您呢就是上帝，那希望呢众人都能找到爱，每个灵魂都能够获得神的永，然后彼此相爱，
祷告。 I pray you'll be all right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谢林迪昂的歌，
嗯，
我觉得他唱什么都好听。
是，
好，我们要认真保养身体，好好善待自己。全世界有80亿万别人，却只有一个自己。你看看，你可以不好保养吗？
对啊，而且人家说，这一生唯一能够从头陪你到尾的，就是自己。
你自己，
嗯，
对，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头陪你到尾。
对啊，所以身体要照顾好。
对，没错。好，除了身体照顾好，一定要记住吃什么，眼睛很重要。嗯，
对，有你是
看不见，你怎么也做不了。
对，
是不是？尤其是中途失明的人，
嗯，
真的很痛苦。
嗯，
所以现在你看科技的发达，造成了你看看，
对，
手机每一个人一只，
对，
现在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手机。
是啊，嗯，
所以你就知道说手机真的在这生活当中这么普遍的过程当，嗯，你真的对你的眼睛伤害很大。
是，
过去我们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
嗯，
我年轻时代不思考这个问题。
对啊，
现在你不能，年轻人不能不思考。
嗯，
所以不要一直拿着手机。
秋阿姐年轻时代没有手机。
对啊，
你们年轻时代应该只有考虑到近视眼的问题嘛。
嗯，应该是，应该是。那老了以后就是老花眼嘛。嗯，就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连黄斑部在哪都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记住，不要再 关灯之后看手机，
对，
很伤眼。
那园长尽量不要在客厅，然后省电，你就把灯关掉，然后看电视。
对，
尽管是大萤幕，对它的光害，对你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
伤害
、所以大家不要太为了省电而做这样的事情，
对，
好不好？好，所以说记住，认真吃我们的幽灵石。我们现在是两个月的包装，
是
上面在我们的品牌上面有一个贴纸，这个贴纸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frog roll 的这个原料，
对，
这是最先研发出来的叶黄酮，是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是
后来所有的都是仿它的，
对，
所以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frog roll 原料就有它的名字在了，所以我们贴纸就是代表它就是 frog roll
专利的
哈，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贴纸，你拿去西药房问问。两个月份大概要多少钱？还有我们的胶囊是用吃素可以吃的胶囊，所以吃素的朋友也一样可以吃我们的幽灵石，就是我们的叶黄素，好不好？全世界最好的原料，还有另外一个另外的
不跟大家讲
、也是一种成分，
是
但是很贵，一样两样都很贵。那不跟大家讲是怕人家仿，为什么会这么有效？因为这两样都很贵，都很好，
是
都真的很棒，所以大家打电话，
对，
现在是两个月份2800，2800，
是
OK。两位跟大家聊。
好，现在很多人因为压力的关系，所以造成了他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对，
那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啊算是老大，他还有两个部下。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所以为什么自律神经当它出了问题之后啊，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状？因为就是这两个神经开始不稳定。那交感神经呢，大多数该怎么去解释？比方说我们兴奋、我们尴尬、紧张、运动的时候，这些时候交感神经都会发达，它比较像是我们对抗着世界的利器。而副交感神经呢，是让我们平稳，比方说打坐啊、睡觉啊，这个时候副交感神经就会比较旺盛，那就可以让我们安静的睡眠。所以呢，人家说这个睡觉不要做激烈运动，就是因为当你做完激烈运动以后啊，这个时候就等于交棒给交感神经，
就会亢奋，
然后它就会亢奋，
对，
那副交感神经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睡眠。所以你看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稳定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物品，比方说胎盘素啊、芝麻素啊，
对，
它都是在稳定神经系统，
对，
因为当它稳定了交感神经之后，神经这个时候就可以出来接手了，
对，
而不是用药物的方式，
没错。
所以呢，大多数的人呢睡不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稳定中枢系统。
对，
但是呢，那天看到一个消息，我觉得很有趣，我突然觉得我跟秋华姐说不定是这样的人。什么人呢？
什么人？
就是。其实哦，我刚刚讲说交感神经当它比较亢奋的时候，副交感神经不会出来，对不对？
对啊。
可是还有一种人，如果你哦不吃任何药物，也没吃任何的保养品，可是你发现哦，你大概一躺到床上，5分钟以内就可以立刻睡着。那要不要开心？开心啊，
开心啊。
你看以前有一句话说啊，以前觉得3点不睡觉的人好强，现在才发现11点能睡着的人才是真正的厉害。
对，
但是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哦。结果这篇报道说不是
啊，
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代表的是你的交感神经太累了。已经累到当一有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就
马上睡着。
对，所以其实像秋蛙姐啊，有可能为什么我讲这样子，就是因为秋蛙姐她有的时候在车上也是睡得很快，一瞬之间，那她平常的压力，然后这些无形的，可能她的交感神经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
是吗？
对，所以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但是你不知道。但是这个累跟那个我们体力的累是不一样
的，
它是神经系统的过于累。
可是有很多人是累也一样睡不着。
他那种累是肉体的累。
对
对， 所以他就说这是其中一种。
可是我觉得我睡得很甜了、
啊。就是自己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也许也可以去精神科医师那边看一下、嗯、会不会是因为，但你如果白天完全没事干啊、嗯、或什么，那当然就
没事。睡太多吗？
对。但是如果你是白天非常忙碌的人、嗯、然后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嗯、可能你也要看一下，因为如果再严重你就会自律神经失调、嗯、我们必须在它发生之前赶快把它处理掉。
没错没错、嗯、
不过我感觉到很欣慰的是，这一二十年来自从我子宫拿掉之后、嗯、吃的就是胎盘素的荷尔蒙、嗯、不是吃人工的荷尔蒙、嗯、
是
以来就开始睡得这么好的状况之下、嗯、可能吧，最近有一点年纪了、嗯、我觉得说我的工作量的确以我的年纪来算的话、嗯、实在有一点点负担、嗯、所以呢有一点压力、嗯、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还好、嗯、我没有那么感觉到有压力，
因为秋华姐已经习惯这样子的生活了、啊、对，
所以呢过去的确好睡，顶多晚上起来一次、嗯、有时候几乎没有起来过，
是
近年来有有起来一次，有时候喝太多的水，就变成两次，会有这种状况、uh-huh、以前没有，你知道吧，但是躺下去又马上睡着了，所以呢也许吧，我有在吃胎盘素，
对，
也有减轻我的压力，什么呢，优康宁
是
我们维生素 B 群，所以呢对我来说应该是 OK 的，以我这个年龄、能够睡成这样子我都觉得很开心、好，继续安排歌曲。我还年轻、真的我从来都不认老
这是好事，
对，
所以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好多事情，
而且身心都很年轻、
是吗，谢谢，因为有保养关系、
没错、
在生活中邂逅的事情是谁也说不定，你捕捉我有意的眼神，想挑动我的心。我还年轻，陌生的感情最好不要太接近。在噩梦中不停地追逐，在沉睡中惊醒，那黑暗中闪动的星光像窥探的眼睛。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来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告诉你，我在。
差的是爱迪斯系列啊，金巴美白，
对，
爱迪斯提拉，
是
我们现在呢准备要订的就是顶级鱼子精华，听众朋友踊跃一点，因为怎么讲，没有达到一个目标我是不会订的，
对，
你知道吧，我这两天是有有蛮踊跃的感觉，但是呢一定要达到一个目标我才会去订，
是
要不然的话或这么大一批一来
怎么办？
对啊，
而且刚好又是年终，
对，占用我们仓库，你知道吧？所以踊跃一点，好不好？
好，
2250墨的丁居一字精华，外面是卖10000多的，把那个零头跟我们买就可以了，
是
省掉10000块，效果好到不行。
对，
过去用的人每一个人都想要再买，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是年底才会就是还没定。所以到时候年底才会配合活动，然后你才来这个跟我们订的人才送去给你，
对，
跟你的礼物一起送，就这样在活动的时候开始送，
是，
所以呢我必须要你们踊跃一点赶快来订然后我这样子才知道数量该多少那我要不要进这个货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我要祈祷那个他们的那个鱼子精的那个鱼子精华的数量够多，因为我也想要来送给我妈妈孝敬我妈妈一下对啊，那天才跟他讲我们有那个鱼子精华，据说如果说那个订的量够的话呢就会重新生产，对，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好，前几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呢，就是说在好像是宜兰吧，就有一个网友呢半夜开车突然看到有一只鸵鸟很快乐的在路上奔跑，有没有？
哦，那是台湾的新闻哦。
对，那是台湾的，在宜兰，
我以为国
外是宜兰的，对对对，然后动用了很多人啊亲朋好友们就去把那只鸵鸟一直回报主人说他在哪里啊，然后清晨早上好像就很平安的把他接回家了这样子。对，好，那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啊真的宠物呢早就不像是动物了，比较像是我们人类啊就是陪伴自己成长啊疗愈内心的一个重要的存在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把它当成小孩啊，就会叫他儿子啊女儿吗，就是说我的猫女儿啊我的狗儿子这样子的。 对， 对对对，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以后都会称呼说毛孩的爸妈，这样就变成很普遍了可是呢虽然说现在大部分普遍的人都这样子想没错，还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观点不太认同，那就有一些这种专门在做这个调查的一些的算是团体吧，他们就有去做一个调查，就说你会不会把宠物当成是孩子来对待那他们就是用这个投票过程当中呢有大概39%的人就会认为说对我就是毛孩爸妈，那有22%的人就会说我不会把他当小孩，但他就是我的家人，他不是小孩可是他是家人。那有大概15%的人左右就会觉得说我就一半一半了，我可能会有时候觉得我就是毛孩爸妈，有时候就觉得说没有就是家人这样子那比较少数有12%的人会觉得说我觉得很夸张宠物就是宠物啊那还有另一半比较少数的大概是12.10%左右的，就是这些网友表示说虽然我没有养宠物啦可是我可以理解这样子的心情对，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的对错，就是没有一定的什么立场，就只是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啦。那有一些人就强调说 其实我们把这个毛孩啊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主要呢是想要提醒饲主呢对宠物负起全权的责任，那养了你就必须对一个责任负责到底。
对
像那天鸵鸟的新闻，为什么我要讲，因为我觉得这个主人呢他做得很好，他非常的负责任。他你知道要养鸵鸟的话，你必须要有很大的场地间，你要让他可以奔跑。
对，
那他说他因为他养了很多宠物啦，他说那天因为有台风他养了好多宠物，他有很多猫狗，然后鸵鸟就有3只这样。对，他就说他半夜已经在寻他那个毛孩们住的地方有没有，然后呢他就很担心说啊风雨会怎么样，结果一阵雷打来，他的鸵鸟就吓到就冲出去
了。
然后他就呼吁大家说要给大家一个戒禁，就是说鸵鸟吓到的时候呢他跑步时速大概有60公里左右、
哦、很快，
对，所以说怎么抓都抓不住，力气又很大这样子。然后有一派的人，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说养宠物呢对待它就是你要对一个生命负起全权的责任，这是真的很重要。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现在养小孩可能好像养了白眼狼这样，小孩长大之后会忤逆你，可是宠物不会有没有？ 对其实不一定啦，因为养小孩其实也有不一样的甜蜜的负担啦、因为有些小孩长大之后呢他还需要回馈他的父母啊，或者是说跟父母一样就是啊彼此有个羁绊啊等等的。好，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不会说他是偏颇，但是呢他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说狗就是狗，猫就是猫，宠物基本上是宠物，它是家庭成员没错、但你不可以把它当小孩啊，你会把小孩关在家里吗？我觉得这个观点是蛮有趣的，他说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子对待啊、然后甚至也有人就质疑说，其实从社会观察出发啦，把毛小孩变成是一个家人变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很像是资本家贩卖我们的孤独。他说有时候资本家贩卖的不是毛孩而是你的孤独，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偏见的想法，就是说把其他的物种呢放置在人类同等地位就反人类，自己已经是生物的顶端了，怎么还要自己降了你的格呢这样子。对，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觉得从养宠物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对，
可是我们其实啊这些声音里面你不要觉得说啊你的想法不好我的想法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对，我们要接纳不同的声音，他的想法可以让你有不同的立场去参考。那相对的从这样子的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听到我们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遇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啊，比如说你对某一些议题的看法呢，你们可以理性的去沟通，但是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太生气。对，很多时候呢你可以用幽默去化解那些就是差点吵起来的场面这样。
对啊，像我妈妈就是很有理性啊。
哦，
我在小时候我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养狗。我妈妈也很理性的跟我沟通说，好啊，但是家里只能有一个畜生，你自己决定你的出路。我就说那算了，还是留下我好了。
对，我爸更厉害、
好幽默啊你。
我觉得我爸爸更厉害，因为我小时候也跟他讲，
你为什么承认、
对，我以前跟我爸说我想要养小动物，我觉得小动物好疗愈哦，然后我爸就说你不觉得养爸妈更好吗？然后我就说哦，也是啊。对，就是你看有时候用一些幽默或不同的观点，你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很愉悦的对话这样。
没错、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于飞的作品、新的作品。听听，
有一阵子了，但没播过
哦，真的、节目中没有播过。哇，很特别，很特别，由你来介绍。
好，但是要先跟大家讲，因为怕大家没注意，
歌名很特别，
对，它叫无病呻吟。因为无病呻吟通常是让人家觉得不做事的人啊，但是他的无病是那个没有病，
对，没有病，
但是呻吟呢是呻。生根，然后银是金银财宝的银、意思就是这首歌的整体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没有生病
你
的金银财宝就会不断的来。我讲一小段好了，他说无病是福哦，这句话从来假，因为身体好钱包也能笑哈哈，医院的门啊能不进就不进，省下的钞票全都变成银。
哎呦，好厉害哦，现在歌词很特别。有重复吗？
有的重复，有的没重复。
真的、好，来，
好，
无病呻吟，
来，大家来跳爵士。
无病是福，这句话从来不假，身体好钱包也能笑哈哈，医院的门 能不进就不进，闲暇的钞票全都变成瘾，冰上瘾听起来多开心，每天三餐多点清淡，少点游戏，无病呻吟，健康就是财富，身体轻盈，人生路也更顺畅。单子字字像金子，要问的价格让人心头的汉子，吃好睡好多运动，少生气就尽烦恼，这样生活才不会口袋变得薄。无病呻吟听起来多开心，每天三餐多点清淡，少点忧心，无病呻吟，健康就是财富，身体轻盈，人生路也更顺畅。有了健康，生活不用紧张，少了病痛，人生多点阳光，别再熬夜，学着好好放松，财富和快乐其实都在健康里隐藏。
啊，这么短吗？
快结束了
啊！真的、啊，哇，这次歌词真的很清楚，谁唱的？
AI
非人类
啊，非人类，大家可以去搜寻，飞是宇飞哥的飞，然后那个人类，去订阅他一下。
意思就是怎么讲
AI
所做出来的，
AI 唱的，
好厉害！现在真的是，将来不晓得找这个我们的工作被替代，怎么办？
不会啦，不会，会有新的工作产生。
是啦 ，OK， 好，世界第三杀手，夜睡跟失眠。
对啊，刚刚我就说别再熬夜，
真的，你这个歌里面就有了，
有不要夜，
真的千万不要熬夜，一熬夜真的伤神，而且呢整个精神无法集中，
对，
所以说不能熬夜，记得如果睡不好就吃我们的像膳食羊胎盘，不但羊胎盘可以让你丰润，而且呢漂亮年轻，而且还可以睡得好，睡得是美，多棒，你看，所以呢记住哦，如果是夜睡跟失眠会造成的就是怎么样，烦躁跟易怒，
是
认知功能会差，记忆力也会衰退，
对，
会有错觉跟幻觉，严重的困倦，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心脏病容易发出来，
是
明明没有，原来没有心脏病，就因为你夜睡，
对，就来了，
又失眠，他就来找你麻烦了，再来就是肌肉反应也会下降，
是，
所以怎么可以呢？我瘦归瘦，我现在没什么肌肉，但是我的灵活度还可以，
对，
你说是不是？
对，
所以听众
让你看个晚上不睡觉的阿飘，一点肌肉都没有，
还没有重量，
他们就是不睡觉，
对呀、啊，所以大家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要让我害怕，好不好？
不会，趁七月半还没来，赶快，
对，现在还在六月，
好，除了这个吃我们胎盘素以外，记住我们的这个顶级椰子精华，你外面买是一万多，那买我们的呢，我们的效果绝对没有比他差，
是
他的听众告诉我们比他好，知道吧，
对，
我现在叫不出他名字，一个电视导播得了金钟奖，上次我在爱美有遇到啊，叫什么名字一下子叫不出来，他爱得不得了，爱我们的顶级椰子精华，
是
你知道吧，他也是都用高级的东西，所以听众朋友过去没有再继续卖的因素就是因为量要很大，我真的没有办法一次就很快就卖完，真的实在仓库没那么大，
对，
所以说我就暂时暂停，那最近呢不停都有人在问，所以呢好吧，我来讨论看看，
是
这个 瓶子这边也来跟他商量，可不可以降低，银数不要那么多，
对，
再来就是制造这边也跟他商量，那提高一点价钱，没有关系，就这样子，终于有达到一点目的了，所以呢我开放给听众朋友预定，如果可以达到我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就在年底活动的时候就一起出，
好，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现在就帮帮我的忙，有想买你现在就先预定好不好，我只卖2200，2200，好，50墨的，2200，
对，可以搭年底的活动哦，
是的，赶快打电话预定，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今天是
环保单元，
对，OK， 好，
今天呢做环保的单元呢要聊什么呢，今天是由我们环境部的保护司司长徐淑子司长，徐淑子司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哦，环境知识竞赛啊，而且我应该要说再度登场对不对，
对，
这已经不是第一届了，
哎呀，
但是啊，我这之前好像不太认真啊，都不知道之前有办过啊。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环境知识竞赛，我就想说，哇，那赶快弥补一下啊，要介绍给听众朋友认识，让大家都知道哈、哦，这个环境知识竞赛有哪些核心的理念价值呢？
哦，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环境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了解知道这个事情或知识以后，然后有感觉，
对，
然后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要怎样做是好的，然后真正最后是要发挥行动力，就是可以落实去执行，那如何让更多人主动去学习，大家都知道主动学习比被动被人家要求强迫的那种学习的效果是更好，那我们希望就说，哎，如何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主动来学习我们
环境，要有诱因，
对对对，环境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们就创造一个机会，就透过寓教于乐竞赛，也许你会同台去竞争啊，同学这个部分表现很好，我也又不比他差，我也要表现很好，
对，
甚至是标杆学习，这样子就让大家可以主动去学习，甚至影响其他人共同一起来学习，这样有第一步知道了一些环境的知识之后，就会去判断，哎，这样子遇到问题，这样子做是对吗？那我可以怎么做会更好？那最后去发挥他的行动力，其实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它的核心价值跟目的。
而且听说之前呢、有7000-8000人报名啊，哇，代表说，你看想想看，只要有一个人报名，就代表他可能他会去找相关的环保知识，那他自己成长了，也会带给身旁的人成长。
对，
我真的是说来惭愧，因为我好喜欢参加这种游戏，
结果你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我也是看到今天的这个访问觉得天哪好惭愧，不
然我赶快去报名，还有奖品
哦。然后就想要来问一下司长啊，因为题目内容好像常常会结合到最新的环保跟政策这个时事啊，所以想要问一下说我们这些命方向是都怎么决定的啊，这样子我到时候报名我也可以知道一下我要怎么投票。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国人都非常会读书，但是我们觉得知识的来源不应该只有书本，
对，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 命题是多元化的来源，好，除了科学知识当然是基础，好，那另外我们环境相关的施政重点，因为这个是政府要推动的重要政策，那当然也民众应该知道才能够配合。那第三个就是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要跟社会脉动，要掌握社会脉动，就是环境新闻，比如说之前风灾不是太阳光电很多那个造成那个破损堆积在那边，所以这个时事方面也要去掌握。那第四个，我们就是除了这以外，我们也有指定一些影片，因为我们觉得说，知识的来源非常丰富，然后又有趣的话，大家就更能够学习哈。所以我们有指定一些影片的内容，大家也可以观看影片来学习相关的知识。那当然，命题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个竞赛不是在考说不会我们就很有成就感，绝对不是，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会，然后
对。
做题目里头去学习我答错了，应该要怎么才对啊，或者说我又答对了，所以我的知识很，我环保的知识很好，让他有成就感。
对，没错，
所以我们命题的话会请那个审题的小组，那这个题目是不是能够浅显易懂，让人知道你要问什么然后他的有没有正确性啊，完整性啊，因为有的题目你断章取义人家就很难去答甚至是有没有层次性跟适用性，因为我们有分不同年龄组不同的组别，你问国小组就要比较浅显易懂，或者比较适合他的那个层级来回答，那你问社会组也许就可以比较难一点的题目或者大那个青年组就可以比较难的题目所以我们会有审题小组来帮我们审题。
是，
好，那这一次的刚刚讲到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在官网都可以看得到连结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一次总共有六支影片，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大概它涵盖的什么样的内容跟主题吗？
可以，我们这次的影片有六片，第一片是近邻绿生活推动与实践，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讲说，你近邻绿生活是我们2050年要达到的目标，那大家都觉得那个很困难，其实这个影片就告诉大家，其实你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甚至是娱乐的时候或者采买东西，说我们叫购就是采购食衣住行娱乐购，你都可以举手之劳就可以做环保就可以做节能减碳，对整个地球都有帮助这是第一部影片我们挑选它的意义那第二部影片它主要就是绿能特快车它是在介绍大家就说我们其实要走到近邻必须一定要推动绿能那绿能把它风力发电甚至风力发电以后这些电能要如何去储存然后有微电网还有绿能一些技术，在这个影片里头都可以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在能源转型还有环境保护里头绿能的关键角色是什么那第三部影片我们是恢复我们的地球它是要提醒大家极端气候，你看气候变迁现在常常都
对天气的变化很怪
一下就下雨就变成淹水好那会造成那淹水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比如说淹水以后有东西容易腐败或者一些流行病的产生所以他透过这个影片呼吁大家说如何去采取一些行动可以兼顾生态然后又有环境保护的作用那第四部影片它主要是叫做看不见的多样性看题目知道看不见就表示它是微生物嘛所以微生物和昆虫是一般大家比较不会去注意的但是它其实是跟我们人们的生活都会有发生一些关系然后有一些如何跟微生物共生的智慧比如说我们酿造酒发酵的一些都是要透过这些微生物这部影片就是带大家来认微生物或者小生物在我们生活环境里头发挥的功能
是
那第五部片就是降温告急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温室气体嘛那我那个我们地球越来越热大家都发烧大家也可以感觉夏天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
真的好热
那就是说这个很 很紧急，要大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节能减碳，然后如何来面对这个全球那个气候变迁的冲击，然后我们要如何去因应。好，大概就是这个影片会透过这样子来告诉大家。那最后一部片就第六部片，它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执行成果。其实这题目大家比较不了解，
啊、
不过我如果讲到 PFAS， 就是我们不粘锅啊、甚至是那个我们现在很多食材到那个包装，好，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啊，就直接用微波炉加热，它都有一些那个包装纸，那个都是用这个成分来做的。那基本上它确实是有它的比如说不粘锅就大家可以免洗锅，有它的好处跟效益，但是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很难分解的物质。好，然后它还会造成生物累积性，就是持续会不止对这个当代的人，甚至是后我们子孙后代，因为它有点那个类似荷尔蒙的干扰因素这样子。好，所以就是透过这样让大家知道这个国际公约管制这种全氟辛酸，这种我们叫做 PFAS 啦，就是它是一个多氟全氟的化合物哈、它就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用起来很好用，但是它确实有环境的冲击跟难分解的问题，对后面环境甚至是健康的影响很大。就透过这样影片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觉得让今年特别选这六片有它的意义跟价值，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观看影片，好好去学习，然后从中了解一些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避免环境的冲击甚至自己健康的危害。
对，
对，从生活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能源的这个环保的重要性。那想要再问一下司长啊，就对于这个参赛资格跟报名方式啊，还有这个奖品的部分，也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多分享一点，然后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呢，希望说这个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这样。
只要你有心想参加，我们这个报名非常简单，就上我们的环境知识竞赛官网就可以报名。然后就可以轻松完成报名，就可以参赛。
而且谁都可以哦。
对，我们分成学童组，就是一般的国小学生，青少年组，就是国中生，
是，
然后青年组就是高中跟大专，还有就是社会组，不是学生的就叫做社会组，我们分这四个组。
是，
那你各县市初赛前五名，各组的前五名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全国的决赛。那我们决赛其实也蛮有趣，第一我们决赛就是分笔试跟咒死赛。
咒死赛，
对对对，非常有趣的。笔试就是大家用画卡，有没有那个
以前考试那个
大学联考那种画卡的、
好，是，
就是画卡的话，我们选参赛者50%的人可以参加咒死赛。什么叫咒死赛呢？就是这个是用举牌的方式，我们前面有人出题，然后答选择题，都是选择题，然后一二三四，你看题目出来之后，你觉得说是你自己认为答案是一还是二还是三，你就把一，你认为是一就拿一的牌，二认为二对就拿二的牌。然后如果答错的，不好意思，就请你把牌放下，离开会场，
就拜拜。
那就看最后留下来的，我们要 PK 成前五名。
前五名。
对对对，就是答错的就离开，答错的离开，所以我们就叫做咒死赛，所以蛮有趣，而且蛮刺激的。
是，
有机会欢迎大家可以来
跟鱿鱼游戏一样。
对，而且总奖金今年是高达315万，是不是？哇，
是，
真的很丰富。
这个是包含地方的奖金呐、那但是以我们来说，我们社会组第一名的话就是3万块，第二名就24000，第三名就18000，好，第四名是12000。
哇，
第五名是6000元，
都不错哎。
然后其实只要有报名就有800元
哦。
然后参赛你就是可以或进入咒死赛的是1600，好，就是社会组的奖金比较高。那其他三组是学生组的部分，我们就第一名是20000块，好，大概经费就是奖金大概有稍微比社会组稍微缩减了一些，但是奖金还是很
丰富。对啊，
对，所以就欢迎大家来挑战，有参赛就有奖。
哇，太棒！
然后如果进入咒死赛，就 也参赛就800嘛，
对对对，
进入作者赛就1600，
有1600哎，所以
那前五名又有另外还有奖金，嗯、
真的有兴趣的人记得，我们就上这个环境部搜寻这个环境知识竞赛的官方网站，就可以轻松的报名。
嗯，对，然后刚刚有讲到小 paper 嘛，
对，小 paper，
小 paper 其实就是大家要多留意那个我们一些环保环境的相关的、嗯。新闻或者是讯息
是、好，
然后另外就是你参赛的时候千万要放轻松、然后一定要仔细听题目，
对，
然后举牌的时候要自己要拿对牌，拿错牌那就没办法了，就这个就是小 people，
对、
那欢迎大家来挑战。
那除了这一次的竞赛以外啊，未来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活动在推广呢？
其实我们有竞赛类的话哈，蛮多的，我大概跟大家讲，我们最近要办首席厨师，这个就是推动席食，我们会来请大家来厨艺比赛啦，但是你做的每个都要有那个席食的理念在里头，甚至我们还有席食的教案比赛，好，那另外我们还有环保青年领袖的甄试，好，环境地图的竞赛，环境教育绘本的甄选，甚至还有环境关怀友善设计的竞赛，还有那个什么创意的竞赛，甚至还有电竞赛，好，所以有关竞争类其实已经是蛮多元的，那除了竞争类以外，我们也透过相关的讲座啊、工作坊啊、校园巡回，甚至是亲子舞台剧，如果没看过真的应该要好好来体验，好，我们已经加点到，我们希望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甚至是那个让大家觉得说，哎，其实做环保是很简单的，做环保很有趣。好、环保并不是说要刻苦耐劳过生活才会做环保。环保其实也可以乐在其中，然后可以举手之劳就可以做环保，从日常生活就可以做环保。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多元化的活动和推广，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去做环保，甚至可以影响更多生活周遭的人，大家有志一同，好，公司协力，然后跨域合作，大家携手为了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更美好的未来来努力。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徐师长上线，那大家赶快去报名参加哦。
对，欢迎大家来挑战。
好，
谢谢徐师长，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
好，那赶快报名吧。
对啊，等一下就马上去报名。
报名就800。
对啊，报名就800。听众朋友，走，我们一起去报名了。
对，然后这个第一名啊，30000。
对
啊，当然啊，不指望第一名，最主要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让你的这个环保知识越来越丰富。
对，
因为有的时候哦，我们是在做所谓的客观判断的时候，就是拿我们现在脑袋装的东西，
是啊，
然后做一个客观的决定。那我们现在环保知识越来越多的话呢，我们的客观就会越来越中立，
对对对，没错，
对，要不然呢，我们的客观的人都是假客观。
对啊，办这个竞赛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留意一下环保相关的资讯啊，那新闻啊，其实媒体也都有在报道，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社会啊，这个地球更美好一点。
对，让我们回到月琴那个年代吧。
好，
好，这是由郑怡带来的月琴。
唱一段唐山。